咁呢个月咧就系十二月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好快咧圣诞节就来临。咁庆圣诞节将近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喺唔同嘅聚会嘅里面，都会读到一啲有关耶稣基督佢降生嘅经文嘅，系咪啊？我唔知道边一段经文系对你有特别深刻嘅意义，或者特别一啲嘅帮助，会唔会系旧约里面啲嘅预言啦，或者新约嘅一啲嘅记载？咁喺福音书嘅里面咧，好多嘅耶稣诞生嘅经文，大家都好熟悉嘅，系好喜欢。但我相信马太福音呢个嘅开场白喺佢第一章里面呢个嘅家谱咧，就好容易系俾人嚟到忽视，或者咧我哋好多时候都唔记得咗佢嘅存在，或者咁样谂。如果一个人要写本吸引人读嘅书，你估会唔会喺开手嘅时候咧就写篇咁长又唔知道讲乜嘢嘅一个家谱咧？嗱，如果我哋试下，首先将呢段经文读出嚟嘅时候咧，或者你都会明白一般人咧读到呢段经文时嘅感受啦。请大家打开你嘅程序表，蓝色嘅内页里面嘅讲道大纲咧，就有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马太福音》嘅第一章由第一至第十七节记载。嗱，咁我而家就要你做一件咧，就系你最唔想做嘅事啦，就请你咧将成段嘅经文读出嚟，好唔好？我请大家由第一节开始。头先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你读咗大概四十几个嘅名嘅系，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当中有几多个名系你识嘅咧？有冇一半啊？有冇人可以举手啊？如果你识得一半嘅名咧，都有啊，系咪啊？我相信你其实都应该俾个奖你嘅系吓。咁长沉闷嘅一个嘅家谱，到底点解会摆喺呢一度咧？当我们看马太这个记载的时候，很明显马太觉得这个家谱是非常之重要，重要到的地步他想你记住他，所以在这个记载的里面他有一种的安排。如果你特别看第十七节那里，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家谱就可以分三个的大段落的。第一个段落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即是说由第二节啦，去到第六节的上半。跟住呢，第二个段落呢，就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即由第六节的下半呢，就去到这个的第十一节。然后呢，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就由十二去到十六啦。这个记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的名字出现，但到底他对我们今天 有啲咩嘅意义呢？愿今早我哋一齐嚟到仰望神，求佢帮助我哋去明白，当耶稣基督降世嘅时候，这个嘅基督嘅诞生，唔单止对当代嘅人，也对我哋今日有乜嘢嘅鼓励，有咩嘅安慰。愿我哋同你到祷告。亲爱主，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感恩。当我哋嚟到敬拜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向嗰位创造我哋嘅，又拯救我哋嘅万有之主嚟到敬拜。神，我哋感恩你，唔系因为我哋口里面所讲嘅说话，唔系因为我哋能够带嚟啲乜嘢俾你嘅奉献，系因为话主你愿意与我哋亲近，而且我哋知道今日我哋能够嚟到你嘅面前，嚟到你嘅施恩座前，嚟到系与你亲近，亦都仰望你嘅教导，就帮助我哋。当我哋学习你嘅话语嘅时候，让我哋深信，无论呢刻我哋面前我哋有啲咩嘅挑战，有啲咩嘅担子，主你都明白，而主你都为我哋预备。愿意今早当我哋聆听你嘅话语嘅时候，我哋明白神你宝贵嘅恩典系足够我哋用。我哋嘅仰望交托系奉主耶稣嘅名而求，阿门。头先我哋睇到家谱有三个大段落，咁特别咧亦都提到每个段落里面咧系有十四代嘅。咁点解系十四咧？有好多唔同嘅解释。一个一般人都认为好大机会咧，原来其中系有个密码喺度嘅。嗱，今日好多时都中意讲乜嘢嘅密码啦。咁所以今早我同你讲下一个犹太人好中意用嘅一种嘅代码嘅方法。原来呢度十四呢个字咧。这个数字就其实就是跟大卫的名字很有关系的。大卫的名字如果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主要是三个的字母，如果我们用英文去代表呢就是 DWD。这三个希伯来文字母呢，他们在他们的字母排列里面呢是第四个和第六个字母，即是 D 是第四个， W 是第六个。所以将这个大卫这个名字，因为通常希伯来人写出来的时候，而古时犹太人他们只是写字母的，即是 DWD 写出来呢就等于是四六四。你将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是多少？就是十四了。那这种叫做字母代码法呢，很多时候是一方面是提出一个重点，就是说当马太去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他想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和大卫的关系。第二方面，很多人都认为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只不过就是尝试一种方法帮人去记得这个内容。如果我们细心去看每个段落，特别如果我们从参考其他的历史书或者其他的家谱的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当中很多不单止是十四代的。所以很明显呢，这个是马太个故意的选择，安排到每个段落是有十四代。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经文里面用到一个字眼，说亚伯拉罕生以撒，那没错，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情况里面，亚伯拉罕就是爸爸，以撒就是仔。但在其他的情况里面，其实这个生呢亦都可以指到只是后代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父子关系。譬如说如果我们去看第八节，他说约兰生乌西亚，可能这两个人你都不是很熟悉都不定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爸爸，只是他的先祖，那里是有几代在当中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说马太是不是不准确啊，不是，他就是用一个惯常这个生这个字呢，是可以有一个含义在这里。那家谱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个家谱，我们当中不知道会弟兄姊妹或者家里面都保存了一个家谱的呢？肯定地犹太人就很看重家谱了。如果我们留意犹太人的正典，即是我们所叫的旧约圣经，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是充满了家谱。而最后一卷书呢，在犹太人他们的书卷安排里面呢，就不是我们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的，其实是历代志的。历代志呢，如果你睡不着觉呢，就最好拿来看了，因为一打开就是什么？ 头九章都是家谱，所以其实呢是远远超过马太这个的情况。家谱很重要，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家谱呢就证明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神的拣选的子民，也在实际生活里面呢去肯定了他们继承产业的一些证明。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不单单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来自亚伯拉罕，是这个被拣选的子民，更加重要呢他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那个的降临是要让人明白到神的恩典。因为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重点是显示出来，在大家的讲道大纲的第二页那里，你会看到有三个大点。耶稣的家谱是什么呢？第一，是神赐福应许的实现；第二方面，也是神的拯救大能的彰显；最后一点，耶稣的家谱也是神奇异恩典的见证。当我们看这个马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即是介绍这个家谱之前，讲出了耶稣基督两个很重要的身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两个的介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不单止是讲出了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也不单止指出了他是大卫王的后代，但这两个人物亚伯拉罕和大卫呢，都是代表着神很重要的要赐福人的应许的。大家可能会对亚伯拉罕都比较熟悉，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就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不单止他自己，还有他的后代，也不单止他的后代，神更加是要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呢，是使到万民得福。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就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在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就是刚才我们奉献的时候所读的经文，讲到亚伯拉罕经历了一个的试炼，要献上自己儿子之后，神再一次肯定地跟他讲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万民蒙福的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就能够实现，也不是因为他的后代能够实现，最终这个万民得福的应许实现，就是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发生了在二千年前的事实，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单止是当日犹太人他们很渴望所得到的神蒙福应许的实现，也是今日我们都因为这个的应许而能够成为神的子民。除了亚伯拉罕的蒙福应许之外，我们看到大卫的蒙福应许。大家也都很熟悉大卫的了，他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但更加重要就是神不单止说应许赐给他一个很兴盛的国家，神更加告诉他，我要赐给你一个永远的王朝。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十六节里这样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永远的国度不只是限在以色列的疆界里面，当我们看神透过先知他们的预言里面就讲到说，从大卫的后人里面有一位的君王，他会建立的是一个永远的普世国度，以致万民蒙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但跟着第七节讲什么呢？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最近有朋友就跟我说，哇，现在我都很少看电视新闻了，因为新闻的报道里面 全部都令人很多心烦意乱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况。也有人这样说，接下来还有大概两三个星期就2017年了。我相信对香港来说，肯定都是一个很充满挑战的一个年。今天呢，也是这个的特首选举的开始的一个步骤了。我不知道当中不会有弟兄姊妹一会赶着回去去投票了。没错，2017年对香港来说很重要，我们会有特首选举。但在亚洲，除了香港之外，新加坡、南韩都会有他们的总统选举。美国没错，选举已经结束了，一场都好像很吸引人一场的戏剧一样，是不是？但是2017年呢，就新总统真正的上场，到底政治、经济不单止美国本土，对整个世界又会对什么的改变呢？而另一方面，如果你看到西欧的时候，法国、德国同样会有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很多很多的政治的改变在我们面前。但当我们真的回顾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选举，人都是希望带来一些的改变，一些的进步。但结果我们发觉，大部分的情况里面呢，只是更多的纷争。但神蒙福的应许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将会进入一个的神所赐有完全的公义和平的国度。因为耶稣的降临，世人能够认识神，因为我们等待的就是基督的第二次的降临，会带来这个普世的真正的和平的国度。其实如果我们想一下，当基督出生的时候，犹太人那个境况绝对不乐观。没错，他们的心底里面会渴望上帝给他们的蒙福的应许的实现。但如果他们看客观环境，看他们自己当日境况的时候，他们受外族人欺压已经有几百年了。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当基督出世的时候，他们可以说陷在最大的绝望的黑暗的里面。但就是在这个时候，神蒙福的应许就实现，因为耶稣基督出生了。如果一个父母他答应的小孩子一个礼物，你估哪一个会更加容易不记得这份礼物呢？当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会想当然是父母，因为我一定记得要份礼物。但当我做了父母之后，我就发觉不是，是做父母的一定不会不记得去送这份礼物。原因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其实是父母是比小孩子更渴望的来送出这份礼物。同样有时候我们去等待神赐福的应许，我们要记住神是比我们更加的愿意赐福给我们。就算当我们看回神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蒙福应许，当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不是他去找到神来得到这个应许，是神亲自的主动的来到呼召他。当神赐福给大卫的时候，也都不是大卫自己去找神，而是神来到寻找拣选他作君王。对亚伯拉罕来说，神说要赐福给他，但是当时候亚伯拉罕是没有孩子的，而且更加好像这个的得后代的探望是好像很遥远，就因为呢他太太撒来是不育的，而且他们年纪都开始大。但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就正正在你觉得最大的软弱最大的需要上面，我是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同样如果我们看回大卫的光景，他的家里面他最小一个排第八，当我们经文里面遇到他的时候，他只不过牧羊人，他是无权无位。但是神说什么？他说我要拣选你去牧羊，不是羊群，而是我的子民。不单止牧羊我的子民，我还要赐给你一个永远的王朝。这个也是同样大卫想都没想过的一个这么崇高的一个荣耀的地位。 所以从神这个蒙福的应许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给人，这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当然有时候人的承诺会容易令我们失望。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况里面，一是因为有心无力，或者都因为无心无力，很多人的承诺都不会实现。但我们看到神透过主耶稣的降生，就给我们知道他不忘记他这个要赐人福分的这个应许。而今天我们都深信神这个蒙福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要实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样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会一帆风顺，但这样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确据，就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能够有力量有盼望。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很大的压力里面的挣扎，不要忘记神的心意是能够超越这些一切的困难困阻，是要赐福给你。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呢，也都是神拯救大能的彰显。刚才我们读过这些很多个名字，是吧？当你读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单调，很公式化的感觉。但如果你细心去想一想，这四十几个名字里面，就包括了大概有2000年的历史。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在很多人的生平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困境和危机出现。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就是神有各种不同的拯救，以至最后这个家谱能够继续直到耶稣基督的来临。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可以想象，就是说假如你是去祖国的工序，譬如说好像最近我的弟兄姊妹呢，就发起一个织颈巾的一个运动，于是我们就织了一些颈巾呢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做编织这些工作，有时候可能你很用心去做，但是怎知道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就做错了，结果就要怎样，就由头来过。其实如果你想想这个家谱里面40代这个的年日的里面，只要其中一个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家谱就不能够继续。所以当中其实这个家谱就见证了神在这些人的生命的里面那种大能的拯救。如果我们选一两个例子看看，譬如说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讲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大家或者都熟悉的，他是雅各12个仔当中一个，不过不是长子。其实雅各12个仔除了约瑟之外，大部分的品格呢都是就会说是差强人意。而10个哥哥也都因为嫉妒约瑟的缘故呢，是将他来到 去谋害，最后呢就将他卖了做奴隶去到埃及，然后又欺骗爸爸雅各，令到他伤心不停。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的大能呢，就彰显在起这个十兄弟的生命的里面。神透过约瑟去试验他们，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甚至到那个地步，他们是愿意为了约瑟的弟弟便雅悯来求情。因为那个情况就是便雅悯呢，就是约瑟唯一剩下的弟弟，也都是雅各心爱的。如果按以往的光景，哥哥同样是嫉妒便雅悯，他们都很可能就像当日怎样对待约瑟一样，是会是来到是去害便雅悯。更加不用说，就是说如果便雅悯落在一个困难的里面，他们怎会去帮便雅悯呢？但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44章里面，当时候便雅悯呢，就在一个情况里面可能要坐监，但哥哥竟然愿意同心的话为他来到求情。而其中特别犹大呢，他甚至说不如给我去坐监，放走便雅悯。但是你又知不知道，犹大呢就是那个出蛊惑要将约瑟卖去埃及的。在创世纪37章26节那里说，犹大众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了给以撒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大家读起听上嚟，唔觉得好似好刺耳系嘛？哎呀，唔好杀佢啦！啊，因为佢系我哋嘅弟兄，我哋骨肉，卖咗佢就算啦。其实如果以当时嘅情况嚟讲，将约瑟卖到远方做奴隶，真系惨过死一样。呢、这个就系犹大，系一个咁自私、咁诡诈嘅人。唔单止佢对佢自己嘅兄弟约瑟系咁样。创世纪三十八章咧，又讲俾我哋听咧，犹大又犯咗更大嘅错误，就系佢唔理会自己家族里面，因为信仰嘅缘故咧，就系唔同当时嘅迦南人通婚嘅，佢就违背咗呢个嘅原则，就娶咗迦南嘅女子做太太，甚至咧亦都为自己嘅仔去安排娶迦南嘅女子。一个咁堕落嘅人，但想唔到神嘅拯救嘅大能。仍然能够将佢改变。如果大家去读《创世纪》里面，犹大佢为便雅悯去求情嗰番说话，啊，嗰个可以话喺《创世纪》里面咧篇咧特别长嘅一段嘅经文，佢就好惊讶，系一个咁样嘅卑劣嘅人，点解会完全嘅改变？为咗爸爸唔想伤佢老人家嘅心，愿意自己放弃自己嘅自由，嚟去做奴隶咧？但这个正正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拯救的大能在堕落的人身上面是能够令人脱胎活骨。犹大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无论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或者我们今天的现今的生活的里面，上帝拯救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仍然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不单止神的大能去拯救堕落的人，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大能亦都发生系喺人失败嘅地方。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一节里面讲到，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其实呢句话咧喺整个家谱里面咧出现咗三次咁多，好明显地提醒我哋呢、这个被拣选嘅民族，最后因为叛逆神嘅缘故咧，系被迁到巴比伦。啊，这个被迁到咧就唔系好似公司话啊安排你调职去第二个地方啦，或者你自己选择移民嗰种光景。这个被迁到巴比伦，系因为国家被巴比伦人毁灭，而百姓咧系被掳做奴隶，所以被迁到巴比伦。啊，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人都会谂呢个国家毁灭啦，一个民族被移到去外邦居住。是将会很快脆就会分散，就会消失。但想不到巴比伦这个强盛国家竟然在大概五十年之后就被另一个古国马代和波斯取代了。从人的角度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可能，更加重要的就是当波斯王登位之后，他采用了一个是跟巴比伦人不同的政策，就是说愿意将这些被掳的人准许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目的主要就是去建造他们自己的信仰的庙宇。犹太人也因此在这个政策里面是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这个并不是说只是单是一种政治政策上面的改变，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神他的计划。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至第三节这样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是神拯救他的子民从这个被掳到外邦，使他们再次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能够重建圣殿，能够重建这个信仰的群体。而因此大概五百年之后呢，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地方出世了。没错，当我们看回历史，无论是民族的历史或者我们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数不尽人的软弱和失败。但正如好像这个家谱里面提醒我们，这些也是神他施行拯救的时候。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后少少，天使都对约瑟这样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为我们预备救主，因为是他比我们更加的愿意人脱离罪而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是他比我们更加愿意去重建人破碎的生命。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软弱里面，不要放弃。如果你在这里为一些你所爱的家人得救来祷告，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的主是救主，他愿意拯救。第三点，这个家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是神奇异恩典的见证。一般来说，在犹太人的家谱只会记男仔的名字，但在家谱里面我们看到就有几位的女士的名字出现。或者也这么说，不单止是 通常家谱不会记载女子的名字，而其实这几位女士的名字本来都是不需要记载在家谱里面的，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很明显是有重要的目的。我看看第一章的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然后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士生波亚斯，第五节下半话，波亚斯从路德士生俄比德，第六节话，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几位女士到底有什么重要呢？首先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本身你可以说不单止是没有重要性，甚至你可以说他们是一些没有尊荣的人物。因为在这里所讲到的几个女士，他们都是属于外族的背景，是被犹太人轻看的，又或者他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些不光彩的行为。第一个他玛，他是迦南人，如果大家读创世纪时就知道他原本是犹大的媳妇。所以当你说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其实你可以说，咦，是不是一件乱伦事件？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详细去讨论整件事情，但肯定地他呢就是假扮一个妓女去引诱他的公公，结果呢就生了孩子。第二个拉合亦都是迦南人，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知道呢，拉合本来是耶利哥城的居民，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就是妓女来的。而你可以想象，耶利哥城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古城，或者这样说是一个大都会，或者好像今天我们说的可能是纽约市啊，或者东京啊，这样在那些地方他是一个妓女来的。第三位路德可以说是这么多位当中是最特别贤淑的一位，不过他自己本身的出身是摩押人。我们知道摩押人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为敌的，而在神的话语律法书里面，申命记23章也都说，因为摩押人曾经是恶意的攻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是禁止摩押人是参与以色列人的敬拜聚会。而最后一位的女士呢，在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们连这个女仔的名字都没有记载在这里，我们只能够称她做乌太。但是我们留意，当你特别提出说大卫是从另外一个人妻子生所罗门的时候，即使你没有机会去读撒母耳记下，你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个奸淫事件。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几位的女士大部分都是没有尊荣的人物，不单止是没有尊荣的人物，他们也都是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境况里面。两位的女士他玛和这个路德都是寡妇来的，本来他们无望有后代。而另外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乌太就犯奸淫的，是被人来去鄙视。而拉合呢，他活在这个耶利哥里面所面对的处境呢，其实本来是一个将会被以色列人去毁灭的境况。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妓女，就算他想去投靠神呢，也都没有这样的门路。但我们发觉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身份地位或者他们所犯的过错而拒绝怜悯人， 当我们看回这些女子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她们正正就好像一些的闪亮的明星一样，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异的恩典，因为她们都被神接纳、恩待和使用。他玛和路德，你可以说在很微乎其微的机会里面能够得到孩子。而拉合呢，如果大家熟悉那个故事，想象一下为什么两个以色列的探子竟然乌索索地又中了进去拉合的家里面呢？而最后我们看回乌太，其实他和大卫本来在奸淫里面有个审问制就死了，后来就再生到所罗门。但你都可以想象在大卫的后宫里面有多少比他更加有地位、更加被人尊重的女子，但是竟然是他的仔所罗门蒙神拣选继承大卫，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奇妙宽广，他的怜悯也是深不可测。今日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我们所曾经犯的过错而惧怕，觉得神不会理会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寻求神，同埋愿意被佢使用，嚟见证佢嘅恩典。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信徒嘅生命嘅目的就系要荣耀神。无论你今日你觉得自己喺人眼中系尊大或者系微小，呢啲都唔紧要。就好似一块嘅木头，可能冇乜价值；而另外一个木头可能系一个古董，系价值连城。但若果你话，如果我要去烧一把火嘅时候，一块的烂木和一个的古董其实都没有分别，最重要就是是不是能够烧得着。今天无论我和你在什么光景的里面，最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成为神恩典的见证。耶稣的家谱不单只是一个安慰和盼望，其实也提出一个挑战。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家谱里面有几个的妇女，最后一个是哪个呢？就是玛利亚。十六节一路这么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经文和前面是很不同，一方面他指出了耶稣的出生不好像一个常人的出生，这里他间接地指出了耶稣的出生是一个神迹来的，不是一个男与女结合所生的孩子。这里说到约瑟是玛利亚丈夫，但是呢耶稣是从玛利亚生，不是从约瑟而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童女怀孕玛利亚能够生到孩子是一个神迹，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欣赏玛利亚，但不要忘记在当时的时候来说，未婚的玛利亚怀孕肯定呢不会被人看作一个神迹的出现，可能很多人会看他就是一个淫妇，或者怀疑他是不是跟约瑟有婚前性行为。如果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的之后的经文，也知道约瑟都几乎误会了玛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其实玛利亚要承受着的就是一生都被人误解、被人怀疑、被人嘲笑的代价，但是他的愿意是会成为神的器皿，因为唯有这样耶稣基督才会出现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时候，我们为着上帝他所有赐福的应许的实现，为着他拯救大能的彰显，为着他奇异恩典我们欢乐感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也没有想过话，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献给主，以致更加多人来到蒙福呢？我要请大家同我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看回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深深体会到你恩典的浩大。主，我们感恩今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都深信主你是赐福的主。主，而你的赐福不会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或者困难的环境的难助，因为你的拯救的大能是会实实在在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感恩，就是 无论任何人只要愿意到寻求你，都能够成为你的恩典的见证。主，我们再次的多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这刻可能我们面对一些挑战，让我们感到的不是难过忧伤，而是深信在当中，神是因着你自己的大能和恩典，我们仍然能够被你使用，成为你的见证，也都能够使到他人得福。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